一会儿那个，因为你好久不回来，我先特意欢迎你一下，因为你过一会儿可能提前走。这是 Jerry 的爸爸，高兴看到他回来。对，看到一会儿也有新朋友，一会儿我们再欢迎新朋友，因为他过一会儿需要走。非常高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能有机会一起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神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的来看旧约。旧约呢，我们讲雅各讲了两次了。雅各呀，在旧约里边，在创世纪里边，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，比较复杂。复杂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历史比较复杂，故事多，事儿比较多。我们曾经讲过他关于那个红豆汤用骗术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对长子名分非常重视，这是我们要从中学习的。还有一个呢，他逃跑，逃的路上遇到了天梯，他就意识到他实际上还有个神的拯救。今天我们看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，今天是他逃跑又回来回家的那一段路上的经历。我用了一个比较吸睛或者是比较这个吸引眼球这样一个标题，叫"宇宙摔跤冠军"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摔跤你们谁都没经历过、没看过，所以这是挺特殊的。我们一起来看。那么今天呢，经文呢比较长，我们大家一起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吧。那我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《创世纪》32章21到31节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。那夜，雅各在队中住宿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你讲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。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。神啊，你要借着这故事向我们说话。你要，因为你在你古老的历史中，你的作为、你的显现都有美好的意义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，要一起来聆听，求助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真正看到你才是那位历史中真正的掌权者。你在那些不完美的人身上行出完美的旨意，成就完美的计划。主啊，求你今天也告诉我们，你要在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身上有什么完美的心意和完美的计划。求主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我们如此仰望祈求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讲故事啊，这个是因为创世纪呢，这个历史中呢，就很多挺有意思的故事。从雅各的故事里边，我们连续看，就是他上一次我们不讲他逃跑了吗？逃跑了之后，逃到了他乡。上一次我们知道他怕他哥哥追杀就逃跑，逃到了他乡的这过程中遇到天梯，然后他就认识到说神实际上是给他预备了拯救，所以他就继续逃跑。最后他是找到他舅舅了，他找到他舅舅之后，接下来就发生了在他乡一些遭遇，然后又从他乡回到故乡的一个过程。他找到他舅舅啊，发现他舅舅可不是个善茬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原来以为亲戚嘛，就一定很照顾，但是他舅舅很厉害，他舅舅是一个很厉害，所以雅各是很能欺骗的，但是他舅舅更能欺骗，更厉害，大骗子。所以雅各到那儿才知道小屋见到大屋了，所以他当时在那边呢，过了一个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到舅舅家里边过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 他跟舅舅斗法斗不过，因为他舅舅有天时地利人和，然后又老谋深算，所以他吃了很多亏。比如说他原来爱上他二妹了，一开始遇到二妹，二妹妹、哎、很好，情投意合就想娶他二妹，跟舅舅一说，舅舅说那你给我干活吧，白干七年我把我闺女给你。雅各说好，别说七年呢，我爱他 我干，白干了七年。然后娶亲那一天晚上呢，他舅舅掉包了，把老大给他，那时候那个没电灯啊，所以那可能看不太清楚。早上一看，天亮了一看，哎呦，这老大这是那个拉杰，不是 Rachel， 不是那个，不是，是那个那个以利拉，不是不是 Rachel， 不是那个二妹妹，很不爽，找舅舅去论理，说那我想要，舅舅说没关系啊，你二妹妹再给我干七年活。所以又干了七年，最后还是把二妹妹娶到手了。娶到手之后呢，这个也挺有意思，他爱他的二妹妹吧，这二妹妹肚子不争气，就是不生孩子。但那个大妹妹呢，虽然是 不怎么受待见，这大妹子啪啪啪啪一连生了四个儿子。哦，这雅各这个拉杰不高兴，所以就想办法说，我把我的使女给雅各，然后呢就生孩子了，生儿子了。哎，老大一看你这么干，我也可以这么干，我也有使女啊，他使女给雅各，这雅各的真是艳福不浅。然后就开始生儿子比赛，生儿子比赛生了多少啊，就生了十个儿子。最后拉杰终于怀孕生孩子，就是生的那位受宠的约瑟，后面我们会讲约瑟的故事。但在这一段过程中，我看这个其实雅各过得挺惨，因为什么呢，他老是被他舅舅控制，他白干了十四年活不说，后来呢就是接下来应该给工资了吧，这个俩太太都娶到手了，然后开始挣工资了。他舅舅呢给他个工资，后来呢就给他涨工资，叫做副增长。这个副增长啥意思吧，就是降工资的意思。开始说给你这些钱，后来老给他减，所以把他气得不行，所以跟舅舅处得非常的不融洽。他的这个异乡的他乡的生活非常的不爽，所以他就想回归到他原来的迦南地区。那当然神也祝福他，神用一个方式让他变富。后来呢就是据说不是据说，就是那个羊啊是有那个身上有斑点的，有没有斑点的。然后他跟他舅舅约定，就说他舅舅说好吧，你要是想放羊，那如果羊群中有斑点就归你，不没有斑点都归我。按理说呢有斑点是个小概率事件，那羊中没有几只是有斑点的，所以雅各等于又白干，又被他舅舅骗了。这时候上帝看不下眼去了，上帝伸手，那个羊群里边有斑点就多起来，越来越多，占一半，所以雅各就发了，因为你一开始这么说的嘛。所以后来跟他舅舅越来越不融洽，于是这两个人竞赛了一通，最后要开始分手了。雅各就说我要回去，他舅舅说不能走，你还得继续给我干。但这个时候呢神的时间到了，神的时间到了，就是回家那个时刻是在神的手中。回的神告诉雅各，向神显现，向他显现，神向他显现说现在你要回去了，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，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那么神一说，这等于说是最高批准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雅各就开始想回家，他呢就开始不辞而别，没跟舅舅说，哎，跑了。但舅舅不高兴，就是开始就带着人马追赶，追赶之后呢，两人唇枪舌剑争辩了一气，争执了一气，最后呢还是和平解决了。最后他们和平解决之后，然后雅各开始正式带领着他的十一个儿子、四个太太，好几千只牛羊，开始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所以这是他回家的开始。那雅各这个经历呢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说，实际上是很多人生的经历的一个缩写。很多的人生都是一个挣扎拼搏的人生。我不知道你们能来到这里，当然现在年轻人呢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，你们可能不用太拼搏挣扎，只要你父母有钱你就可以来念书。我们那时候是挣扎拼搏，一开始都没钱，父母也没钱，所以要想来出来学习，那是真正要拼搏。 所以挣扎拼搏的人生中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的经历，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你靠的是什么。像我这一代人，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，过去啊都是崇尚个人奋斗的，现在好像说不定也崇尚个人奋斗。个人奋斗呢，就是我要靠我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特别是下层社会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要靠自己改变命运。那怎么改变？就是要不懈的努力，不懈的奋斗。所以我前几次做见证跟你们说过，我曾经在一些困境中也是不懈的努力，不懈的奋斗，但是发现说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。我的命运我自己不能把握，比如说我举过很多例，比如说我那个下乡的时候，我就想上个大学，因为我原来在学校里呢学习还是比较好的，老师就说有咱们学校有一个，当然农村学校了，咱学校要有一个能上大学的，那也就这孩子了。所以我当时就心说我得上大学，后来没大学上了，别说大学，中学都没得上。我高中的课都学了稀里糊涂，那时候还赶上个回潮，学了一点，但是呢就几乎什么也没学到。学到的一些知识就是怎么样量那个粪堆大小，那个梯形，那我会量。然后那个到那个工厂学的时候，怎么样能把那些一块铁片上面如果捡一些圆东西，怎么样能够合理分配，就学的那些东西。没有大学上，无论怎么样挣扎都不可能，因为当时那个政审的那个条件就不能达到。那怎么样能够上大学呢？就是时机到来。时机到来就是后来有个拨乱反正，可以考学了，你要可以凭考学的成绩来进大学，所以才进入了大学。那以后包括那个考研究生也是一样，考研究生我本来开始没想考研究生，因为就想回家里面的时候，我太太已经先回到我的老家赤峰去了，我就想我也干脆回去就算了。但后来又不甘心，是考研究生最后报名的那一天才想起来，要不也报个名试试，好像不考一次有点不甘心似的。结果那个实际上离那个最后考试的日子就有一个月多一点时间，把人家那个题都用完了，都不用了，扔一边的题拿来去看看，尤其是那些英语啊政治什么拿来看看。后来我知道是阴差阳错的考上了，因为不具备优势，然后但是呢那个比我分高的那个是女生，然后我的那个导师呢就想招个男生，所以我稍微差几分，但是他就想要男生，我就去大连医科大学去读研究生了。出国也是一样，我本来是没想出国，因为那时候呢北方都很糊涂，同时我以前那个英语不是太好，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做学生干部时间就用的很多，所以和我们那些我到大学去刚知道有人不说中文还学说别的语，他们就用那个别的语言去做演讲比赛，在省里面得奖了，那是我的同学，现在在加州的也有，纽约的也有，他们的英语几乎是跟我是差可以甩我不止几条街几个城市。但是当时我想那我这英语要不行，那出国这事儿往后看看吧，就是要不然先找个仕途做一做。但是有一次出去到上海去开会，看那地摊上有卖那个托福那个听力带，上次好不信说买一个听着玩儿听听。后来我们的学校开始选拔这个青年教师培养，公派保送出国，但是要选这个英语基础好的，所以就有一次甄别考试，甄别考试谁选上，然后呢学校就给你特别送出去培训，上大连外国语学院去培训，然后就可以预备你出国，那是非常关键的一次。结果我去考试，听力耳机子往上一放一听，哎，这不我在单子里的题吗？后来考完了之后，师资处许处长说啊，李东光，我没想到你英语还不错啊，意思说他原来根本没看得起我。所以我回头看这些事情根本不在我掌控之中，都是冥冥中有一只手在带领。我现在意识到这就是神对我的带领，因为他要让我认识他，他要让我在他的旨意里边来服侍他，所以他从开始就是在几个关键的关头推了我一把，拉了我一把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很好的见证，以后你们如果有好见证愿意讲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安排时间。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可能还在靠自己，觉得 我现在还行，还 handle 得了，就用不着你那个神。我其中就有一个大学同学，就是我说那个英语讲演讲比赛那个，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英语演讲比赛得名次那一位，在加州。有一次上他家里，他太太就说看你们基督徒挺可怜的，你们好多人都跟上帝祈求，不把那上帝给忙死啊！你说这个全世界成千上万的都向他祷告，啊，我呢，我就不用。我自己能 handle， 我什么事儿都能掌握，我根本不用求他，所以我不用求你们的神，给他减少点负担，去让他清闲点。我跟他说，你太有点小看我们信这个神了啊！你求那什么事儿他都能给你解决，多少人都能给你解决，他不信。但是呢，好多人就是这样一种想法，不知道在座大家是不是还有人在想说，我自己能把握我自己的命运。或者用我以前的一句狂妄的话来讲，我曾经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。我跟你们说过这句话，我以前啊，所以说我没有扼住命运咽喉，结果这个咽喉被命运扼住之后，几乎就好悬没死去，喘不过气来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靠自己没用，靠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小用，但是从总体上来讲，我们最需要依靠的、最能依靠的是神。撒迦利亚这句经文四章六节特给力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来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依靠神方能成事，依靠神方能成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记住，这是一个至理名言。那么雅各终于能够回家了，但是这个回家是在二十多年之后的时候，他在他舅舅那家里边寄人篱下，他乡挣扎拼搏了二十年，他才能够回家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说，好多本来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就是不能马上成就，就是需要等待。所以雅各这个等待的过程不算太漫长，可能有等的比他还长的。所以现在的世界里边提倡的是一种叫做速成文化，对不对？速成，什么都是快，吃饭也要快。现在这个有这个快餐，是不是到那儿去？哎，巨无霸啪拿过来，啪啪就吃了。就是你像过去坐那儿往饭馆那一坐，说点个菜单，说来一个什么那个西湖醋鱼，你坐那就等着，等个什么二十分钟，他再端上来热乎乎的，然后你小酒一喝，慢慢在那儿品，那是另外一种情趣。现在不行，等不了。马上的啪就来吃了就走，这种文化都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了。什么事儿，大家都想快速完成，甚至有的时候属灵的事儿都想快速完成，就说我一下子就转成属灵伟人，谁有这招？然后有的教会就说我有这招，来来来，你跪那儿，然后我给你摁一宿，一手摁一宿，你就变成属灵伟人了。有人就信，就跑上去，然后到那去弄了半天，回来之后他真觉得他是属灵伟人了，见谁批评谁，是不是？所以都想用一种快速的途径来达到目的。但是上帝给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这个路程呢，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有耐心等候的时间。所以等候这个功课，我相信你们都在学。比如说无论是等着找那个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儿，正在找，找得好苦，等一等，肯定会有的，肯定会有的。或者说你在等着找一份好工作，或者说你在希望那个被提升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无论是你在等候什么，这个等候的功课是人生必须要学的。雅各也学过了这个等候的功课，他等了二十年之后，终于牛羊成群，妻妾成群，结果他就踏上了他回乡的旅程，从他乡向故乡走去。在路上呢，创世纪记载雅各有些奇遇。雅各呢遇到什么呢？遇到天君了。他怎么知道那是天君？那你只能问他去，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场面。他一下子就认出那是天君，然后他一看见，走着走着突然看见，哎，他突然就大喊哇哈呢哇哈呢哇哈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的语言，就是说是那个我们 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翻译成俩军兵，两军兵是不是？他说那个两军兵的意思嘛。这个我一开始看到两军兵呢，我还以为纳闷，我说这雅各有点太大惊小怪了，就俩兵在这逛悠，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除非是来抓你的。其实呢，你看看那希伯来文，它是不是俩军兵，是两个军的兵力的意思。俩军兵力是啥的？两个军兵力，那就漫山遍野都是兵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师我都不知道是多少，一个军多少？它是 double camp of soldiers。他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，那是天使天军。一看那个阵容，就是天使天军在他的面前显现，神在他的面前显现，超级棒的兵力，加倍的兵力，神的兵力在他面前显现。神为什么给他显现这么个意象呢？就是要提升一下他的信心，因为他现在啊，虽然是离开了那个他乡，向故乡走去，但是故乡会发生什么，他心中也没有底呀。他对前途没有底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很低的，很low的，是一个陷入低谷的状态。所以神要给他打气，神要鼓励他。雅各看到了天军，看到了天军之后，那么他就意识上有了一些转变。他喊完了马哈念之后，他就发现说，天军，哇，原来上帝的能力这么大，这随便就能碰见俩军，那不知道天使天军有多少。所以这个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。上帝不是光杆司令，上帝不是说就是好像遥遥在上那么一个形象，他是有极大的能力的，有天使天军是听他差遣的，有很多的人是敬畏他的，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敬畏的意识，他也产生了信靠的意识，想到了神有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么大的这个排长，这么大的兵力，那我是可以信靠他的，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。雅各就想，我以前手忙脚乱在那里扑腾，最后什么好像得着些羊，得了几个儿子，但是心里还是没底儿。那现在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神的力量之后，他开始意识到，我要敬畏神，我要信靠神。所以我想，无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经历，当我们知道自己需要敬畏神，需要信靠神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事情的开始，一个美好生命的开端。雅各美好生命的开端是以他见到了天使天军之后，他突然产生了敬畏意识，他想，他说，哎，我应该向神祷告，我应该向他祷告，我应该把我的事情交托给他，求神。他生平首次郑重的祷告，这是我给他下的评语，这个如果是不恰当的话，大家可以有其他的看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可能也祷告过，他原来在那个睡觉的时候什么他也祷告，但我为什么说这次是郑重的呢？是因为这次圣经记载了他祷告的详细的内容和他详细的心态，非常的郑重。郑重到什么程度？首先他的祷告中，他确认和神的关系，他确认和神的关系。你看他讲到说，耶和华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啊，我父以撒的神啊，他一下子想起来了，说这位神是我爷爷的神啊，是我爸爸的神啊，他很早就在我们家中，跟我们家中有三代的关系了，他在我们家中有特别的旨意啊，他跟我爷爷说那些话，我爷爷告诉我还记得呢，他跟我爸爸说的话我还记得呢，他在我逃跑的路上，他向我说的话，我现在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这位神是世世代代要祝福我的神。所以他就意识到，这个神是和他们家族有约的神，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族有约的神，神要在他们家族中成就一个最美好的旨意，就是向全世界来彰显救恩。当雅各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说，原来我跟上帝有这么铁的关系，好几代的交情，我原来竟然没注意。所以这一次特别强调说，我要和这位我爷爷的神，我爸爸的神，我把他也变成我的神。所以以后就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叫做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到这就结了，也没有说什么约瑟大卫的神，一下讲的那太长了记不住，先说这三个人，就是到他这里非常强调与神的关系。 与神的关系，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明明确确地放在和上帝的永约之中。他知道这个家族，这个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永约。他说我是在约里的，我现在虽然不争气，我现在虽然在蛮荒遍野的在逃跑，在流亡，但是我是在上帝的永约里边的。我现在要回过头来进入到与神的约定，好好的敬畏神。他祷告的第二个内容是他抓住神的应许，抓住神的应许。昨天我们那个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追思礼拜，是纪念我们刚刚大教会大家庭中去世的一位姊妹刘庆红姊妹，大概有50人这个弟兄姊妹来到中间，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位姐妹，同时呢也表达弟兄姊妹大家庭中间彼此的爱心。尽管有些弟兄姊妹跟庆红不是特别熟，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也都来到这边，并且我们一起来听到了很好的见证，听到了很好的见证，同时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。所以昨天我在信息里面特别强调说，那个能够支持刘庆红姐妹在她生命的最后的旅程中间，让她蛮有信心蛮有平安的，一个是她对神救恩的信靠，信靠神的救恩，另一个是她对神应许的那种抓住神的应许，对神应许的盼望。对神的应许的盼望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应许，总是在求今天这点事儿，明天这点事儿，实际上是失去了很多的福分。在那个广阔的层面里边，上帝有更多的一些应许为我们预备。所以我们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是有应许的人。雅各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说什么？他说你曾说，你曾对我说你要回本地本族去，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是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，如多的不可胜数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可以说，上帝啊，你曾说，你曾说。你要知道上帝你曾说说过什么，我们就得知道他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在这里面你得知道神的应许才能说出来。你曾说，你曾说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你曾说我们放下劳苦重担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替我们分担。你曾说你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曾说上帝的应许，当我们真的是走进生命的旅程的终点的时候，就跟上帝说，你曾说，你说你要在添加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你曾说你要接我们到那里去，你曾经说那个地方美得无比，是神永远同在的地方，你曾说你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比现在的身体不知道好多少倍，是一个不能朽坏衰残的身体。你说的我知道，你说话算数，所以我向你祷告。这些应许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能够靠着在世界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苦难挑战，我们都能够战胜，都能够走过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抓住神的应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雅各祷告的第二个内容。第三个内容呢，他向神认罪悔改了。认罪悔改体现在这句话里面，这是都是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里的。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啊，我真的一点都不配得呀。他意识到这样一点非常的不容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知之明。以前我们华人有句话说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别太那个自意，别太自我狂大，妄自尊大是很重要的。知道自己，雅各有自知之明之后，他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不怎么地儿的人。雅各是一个不怎么地儿的人，他整天算计，整天欺骗，当然也整天被骗，非常自我中心，什么事情都是 self-centered， 首先想到自己。然后呢，神还给他慈爱，神还给他诚实，神还给他恩典，神还与他立约，这是他配得的吗？神不能找一个好的吗？比雅各好的都有谁？我估计在座的可能都能举手，是不是？哎，找我。但是神就找雅各，为什么？神的旨意。雅各认识到自己不配得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知道自己得罪人得罪神，他知道自己真的是不配得到神这样一些恩典，这是神施恩的开始，施大恩典的开始。如果人知道自己说我需要神的恩典，其实我不配，但上帝你好， 你愿意把这样的恩典给我，我感谢你，这是人得神大恩典的开始。他知道他现在一大家子人，牛羊成群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因为如果不是神用神迹让那个羊都变成带斑点的话，他一个都得不着，得不着几个，牵着两三只黑乎乎的羊回来，他就是穷光蛋一个，这些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他开始知道认罪，知道悔改了。同时呢，他有一个仰望交托的心。他刚才看到天君了，上帝你军力强大，你能力强大，我现在认识到我和你有这么美好的关系，我现在认识到你向我所施的慈爱我都不配，你都给我了，我现在就把我下面所面临的困难交给你。什么困难呢？他知道啊，他回到家中，他哥哥那口恶气，哎呀，哥哥那个姨嫂那一口恶气还没出呢，哈，你小子还敢回来，看我知道我怎么收拾你。他甚至知道说，听个探子向他回报说，他哥哥带着三四百人，拎着大棒子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有没有刀，反正木头棍子，正气势汹汹的来找他。他很害怕的，但是他现在说，我既然知道我在神的约里面，既然知道神这样恩待我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只有交托给神，只有把重担交托给神。所以把重担交托给神，好多的时候，当你自己还觉得你自己很不错，有能力去挣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许神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。当你知道说我需要把我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工作了。雅各把自己的重担交托给了神，神的旨意就按照神的计划，神的时间成就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的那一刻，神就开始让他美好的旨意开始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他生平首次郑重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应该是我们学习祷告的一个范例。我不知道你祷告生活怎么样，你祷告频率怎么样，但是呢，你祷告的内容怎么样，也有很多祷告的那些范例，但这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对神表达我们的爱戴和敬畏，敬畏他，爱慕他，称颂他。所以一开始要称颂神，要赞美神，要感谢神，同时呢也要那个抓住神的应许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我们别半信半疑的说这事儿交你，你能不能成吗？要不然我还再跟我那个什么那个亲戚，他官大，我跟他商量商量，实在不行再来找你。不要这样一种半信半疑的，确信神的应许，交托给他，同时呢也真心的痛悔认罪，知道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，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，感谢神赦了我们的罪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。最后呢，把一切的事情重担完全仰望交托。祷告的范例，雅各在途中的一个祷告。祷告之后，我们发现雅各是真心实意的悔改了。他真心实意的悔改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啊，我欠哥哥的，我欠我的哥好大一人情。因为什么？我把哥骗了，本来他是大哥，后来弄了之后，他啥也没得到，他又不是大哥了，他又成了一个然后那个长子的那种祝福也被父亲都给我了。虽然这个事儿看起来听起来还挺遥远，但实际上那是算数的。我不说了吗？那种对于祝福和长子的身份，在以色列的文化里边，在这个神的应许里边，那些都是算数的。他想，我哥恨我是应该的，因为我确实是骗了他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得悔改，我得赔罪，我得赔偿偿还赔罪。他怎么赔罪的？你看那个，我们看在经文里写的，他把那个好多的羊群，200多母羊，然后20个公羊，反正是都是这个比例的，这羊群也是多气质。他就把它都弄好之后，叫他仆人说，领着牵着赶上去，一波一波赶上去。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们哪来的，说我你们是谁，说我是姨嫂他仆人雅各的奴仆，我们来给他送礼来了。去了一波又一波，去了一波又一波，什么意思？服软了。他开始真诚的向他的哥哥道歉了，他开始真诚的赔罪了。他使了这些招，他送过一波又一波，后来呢还把老婆孩子先打过去。这种是他真心悔改的一个表现。因此如果是我们真是得罪了谁的话，我们想取得那个人的原谅， 我们希望说你高风亮节，你大人大量，你就原谅了我吧，上帝不是这么教你的吗？这也对，上帝如果这样教他，他愿意原谅是很好，但是很多的情况下他不原谅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悔改的表现，没有这个道歉赔罪的表现。如果真是知道我们得罪了谁，想要得到对方悔改，最好还是先去道歉，这样能够得到一个真诚的悔改。要不然他是高风亮节大人大量原谅你了，但是你失去了一个自己向他认罪，向他那个赔罪的一个机会。所以雅各呢在这方面做的是挺好的，他是得罪了人，他就认真的去赔偿。那么他就带着大队人马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了一个路口，走到了一个渡口。渡口，圣经刚才那段经文里讲啊，到那儿天已经黑了，太阳要下山了。走到渡口，天色已晚，按理说你就住下吧，打个营扎营扎个帐篷住下。但是呢这雅各呢却把那个老婆孩子什么佣人都打发到对岸去了，说你们过去，这几只船你们过去。那说你呢？我等一会儿。他自个儿留在了那边。他为什么留在那边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留在了那边。他留在那边，也许他心中仍然忐忑，也许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需要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也许他需要在那边好好的祷告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雅各自己留在了那里，那么也许是他胆小，他又算计上了，我老婆孩子先送过去，然后我哥哥一看，这老婆孩子你怎么不能杀不能打吧，然后这个一个悲情牌人肉盾牌，反正过去了你看着办。我们不知道，这都是些猜测。但雅各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在茫茫的月色中孤独地站在那里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他夜不能寐，站在那里在思考。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我这里这个人影啊加了个引号，意思是说雅各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人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存在。他跟神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神向他显现过多次了，他一看他知道说哟，这是神来了，神又来了，神化成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了他的面前。神来到他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想想吧，一个人在那站着，突然月色朦胧中飘飘然的一个人就到你的面前，然后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威严，那个时候人的是很紧张的。但是雅各知道那是神之后，他就开始用他那个惯常的手法了，上去就抓呀，意思说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有抓住神，牢牢地抓住他，这才是我最后得到力量的保证。所以他伸手就抓神，那神也没躲，就让他抓住了。抓住了，记得雅各名叫什么吗？抓抓呀，对不对？小抓，刚开始生的时候他妈就给他起名叫小抓了，雅各这个名就是抓，能抓，抓着他哥哥脚后跟，不甘落后，要一起出来。小抓开始抓住了神，这一抓成就了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摔跤比赛。我管它叫最奇葩，意思就是说谁跟上帝摔过跤。最近有个叫什么徐什么说要打人那个，我看有时候突然你看中文网会跳出来，说是把一个太极大师给打了，可能是，摔跤或者是武打都有一些冠军在里边，但是我管这个摔跤，这是最高级别的，跟上帝摔跤，实际上是摔跤吗？摔跤是要抓抓拉拉扯扯，他实际上就是和神拉拉扯扯，记不得标题那就是雅各拼了命在那抓着神那个意思，这个呢你管它叫摔跤。他这一抓可好，一股强大的反弹力，差点没把他弹出去，上帝要是真弹出去他早就不没影了。但是呢他不松手，他就是不松手，无论如何就不松手，抓住不放。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，他就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。他拉拉扯扯拉扯了一晚上，摔跤一方是神一方是人，最后呢谁赢了呢？神算说算你赢了，雅各得胜。什么笑话一样，是不是人能把上帝摔赢了？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叫什么？ 这叫算他赢了，对不对？算他赢，知道这意思吧？算他赢了，听说过算他赢了，算谁赢了这样的故事吧？嗯，举个例子，比如有一象棋大师，象棋大师，国际大师，跟太太来下棋，听说过啊？然后呢，开始走，他太太嘣儿把那个象飞了好几个格，嘣儿让吃一个子，说这什么意思？我这是飞象啊，小飞象啊，是随便吃啊，好好随便吃。象棋大师不在乎，他厉害。接着，这突然间急于拐弯，噔噔噔，吃一个。太太说：“这什么车呀？我这越野车，这随便跑。”那个突然这个兵是随便乱跑，前后乱跑。说你这兵也有点不合适吧？怎么能一下拱三格呢？我是特种兵啊！哎，特种兵呢？那最可笑的是个炮。这炮呢？你隔着山也可以打，不隔也可以打。说这什么炮？这二炮，导弹炮啊，二炮，那随便打。那马呢？马随便跑。我这马是这个千里马，随便跑。不论怎么着，象棋大师还是厉害啊。你乱弄，象棋大师最后还是锁定了，眼瞅着得胜在望。这时候他太太来劲了，啪，拿起象棋大师对面那个他自己的士，把他将吃掉了。象棋大师问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：“这是我派在你军中潜伏的特务，你都没发现，所以呢，我赢了。”象棋大师说：“对对对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做饭去吧。”太太高高兴兴去做饭，大师吃顿好饭，是不是？算他赢了，算他赢了，神算雅各赢了，不然的话，怎么可能说人跟神摔跤，人能够赢呢？算他赢了也不简单，所以我管他叫做宇宙摔跤冠军。那还没有这样一个更厉害的，比他更厉害的呢。那么玩完了，神做了两件事情。在这一场所谓的摔跤拉扯的过程中，神做了两件事情。首先的第一个事情是说，他给雅各起了一个新名叫以色列。问他叫什么名，他说叫雅各，他说别叫雅各了，叫以色列吧。以色列什么意思？以色列就是脚力的意思，脚劲儿，脚力。这雅各是和人较劲儿较力，这会儿又跟神较力，神都说你看我都算你赢了，那你就叫较劲儿吧，较劲儿，小抓变成了小较劲儿，变成了心理名以色列。这个名字一直沿袭到现在，我们都知道指的是那样一个民族，世界上很特殊的一个民族，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民族。这个民族你不可小视，这个民族虽然那一个弹丸之地小国家还是1948年成立的，但是在成立了之后打了无数次的仗，每一次不论你这个对方多强大都是他得胜，较劲儿，神给他这种能力。一个新的民族，一个新的家族变成了一个新的民族，在神的旨意中，神建立了他的选民，建立了他自己的选民，所以这是神要这样做的，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，以色列，以色列民族。神又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就说把雅各弄残废了。雅各弄残废怎么弄的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就知道是谁真厉害了。神根本没还手，雅各那拉拉扯扯，神那随便摸他大腿一把，大腿窝大概是胯骨吧，我觉得。突然间这胯骨就扭了，以后呢，雅各呢开始走路就这样了，这胯骨扭了。神失手了吗？说是这个不好意思，一碰你，你把你弄残废了。神不是失手了。神不会失手，神是故意把他弄残废的。神是要羞辱他吗？说你跟我摔跤，我虽然叫你赢了，但是你成个瘸冠军。神也不是故意羞辱他，神要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让雅各知道说，他从现在开始他不能再是那个一天跑80公里80多公里的那位了。现在这么瘸怎么跑？没法跑了。你再也不能靠着自己的抓去完成你自己的心愿了，你再也不能再满山遍野去跑放1000只羊了。神让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完全有限的人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有限，完完全全的信靠神，完完全全的来依靠神。所以残废的雅各知道自己的有限了，开始依靠神。摔跤这种经历我不知道有没有过，我小时候也跟那个小伙伴们摔过跤，因为以前我长得瘦弱，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人欺负，所以经常有人 来跟我摔跤，就把我撂倒了之后，他就高高兴兴去。后来呢，我不知道怎么有几年发育期间长得就比较个子比较高了，也有点劲儿了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个叫花盖的一个朋友啊，那是小那个我们的绰号了，他又来找我摔跤。跟那一次突然我就有了力量，他摔倒在地，骑在他的身上一顿炮打，所以那时候就小有名气了，说啊，以后可不要再欺负了，这小子不知道怎么现在有点凶，有点厉害了。摔跤，但是与神摔跤的经历有过吗？与神摔跤，什么叫与神摔跤呢？如果你遇到了挑战，无论是学业的挑战、工作的挑战、人生的挑战、家庭关系的挑战，你在这种挑战中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非常的挣扎，挣扎来挣扎去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摔跤，你是在寻求一个方向还没有寻求到，这就是在摔跤。还有，如果你的心灵时时进入到一种很低沉的状态，然后你又挣扎着想出来，然后又进去又出来，这样你也是在摔跤，你没有意识到，这也是一种摔跤。还有你的对神的追求时而火热，觉得这个神太好了，我要好好的追求他，时而又低沉，又觉得说这个世界太好了，我要追求世界，来这两边拉锯战，这样这个互相之间这个摇来摆去，这实际上也是在摔跤。你看不见，你不意识到，但是实际上是在和神摔跤，因为神要把你吸引到他的身边，你再想办法挣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知道我们在摔跤的过程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和神摔跤，但是神都有他美好的计划。如果是在神的旨意中，最后摔跤的结果就是你有了新的名字，叫基督徒，叫神的子民。你也可能哪个地方残废了，就开始说不再那么靠自己，学会了依靠神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失去了赖以为傲的强势，紧紧地抓住神。所以我也曾经被神击中过要害，其实击中过多次，开始总是在挣脱，但是最后的一次击中要害不是最后一次，就是我知道自己开始不那么强势的那个一个过程是，我是88年去瑞士那边上学，后来呢95年呢又有一个机会，我后来回国了，90年回国了，又有一个机会呢，又去第二次去那边做一个课题。那个时候在那之前我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，就是虽然你看着是非常瘦弱，但是我从来不示弱的，好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。比如说我们教研室搬家呢，说这民工呢，民工来不了，民工在别的地方忙着呢，说我现在我们这个还有四个钢瓶，就是那个装氧气的钢瓶，那个 大铁管的那种东西，还没有弄到四楼上去，怎么办？后来我说不到民工了，我来，我把四个钢瓶从底下，那时候没有电梯，就是那个条件都挺差的，从底下扛到四楼去。所以赢得说，哎，这小子拼命三郎，说还挺能拼命的，有这样一个称号，所以非常的好出风头，非常的就是自己要显示自己的强硬。但是95年那次去瑞士回国的那个那一天，突然间把腰扭了，扭到什么程度？扭到上了飞机的时候坐在那边一直在痛，下飞机的时候我的那几个行李我就拿不动了，穷人弄到那个车上，然后推出来之后到旅馆的时候拿不到旅馆里面去了，我得了腰间盘脱出症，不是突出，突出是冒一个包，脱出是那里边的髓核就跑到那个骨髓腔里边去了。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最后做了手术。手术之后，医生告诉我说：“你现在再拿东西，不要超过20磅，超过20磅，你腰可能受不了。”所以现在，我从原来一个就是在农村下乡的时候扛200斤麻袋上那个，两层楼高那个跳板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，残废。我们家里种活都我太太干，买西瓜说尽量挑那小的买，因为大的拿不动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转变，现在呢，以前我就觉得说啥事还有我不能干呢，你啥事说来我来，经常是那样子。所以神让我看到说，我需要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，知道自己已经被神弄残废了。但当然不是神弄，我自己弄的。但是呢，神允许，但是我知道了自己的有限，我现在不敢再去冲那个壮劳力，我现在非常谦卑的在面前说，哎呀，帮不上忙，对不起啊，你搬家的事儿 帮不上忙了，我只有这样来承认，但是这是神在我身上让我学的功课。神给我每个人都有功课。那个渡口天亮了，太阳升起来了，曙光照进来那个渡口，雅各在那里还在若有所思。雅各说，这地方特别，为什么？我在这儿见到了神的面呢，皮努伊勒皮努伊勒，我见到了神的面。神的面的意思，见到神的面意味着什么？咱们觉得说见谁面有什么了不得，在犹太人就知道说见神的面就等于说你就可能死啊，因为神的面太威严了，那个普通的这些弱小的肉身到神的面前都化了。所以每个以色列人，每个那个犹太传统里面的人见神都吓得要死啊，包括先知啊，一见神的面啪地下面如死灰。雅各说，我见了神的面，我竟然还活着，这了不起，这很重要。他说好了，这个山谷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，皮努伊勒，这个山谷就他那个亚伯渡口那个山谷，从此就有了新的名字。皮努伊勒，我们知道说这是见到神的面，皮努伊勒就是人的生命的转机，见到神的面一定有神的有生命的转机。雅各见到神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，是他属灵生命的转机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见过神的面的这样的过程，有你的经历，有你的见证，那经常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转机。雅各有他的转机，有他的皮努伊勒，我有我的皮努伊勒，你有你的皮努伊勒。我最大一个转机就是我跟大家曾经说过的，简单说就行了，因为我最近在小组里跟他们分享，他们说哇你这故事好多呀，你跟雅各似的。而是因为年老了嘛，年老了这个走路长就是故事多。我最大一个皮努伊勒就是2005年我那一次车祸，我跟你们说过，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呢，你以后去查我写的见证。那里边呢，我当时在 Kingston 去摘苹果，是有一个车祸，我据其他人讲应该是我应该没命了，或者是重度致残了，但是却有一种很神奇的方式，我最后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。那一次让我和我太太意识到说，原来人生是这么的脆弱，可以随时的，我可能今天还觉得自己不可一世，挺了不起呢，在昆士大学那时候也算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可能随时的就可能接回天家。如果那时候回到天家，神问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羞愧难言，我还没顾得上好好琢磨这个信仰，好好怎么样信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要把这一次神向我们特别见面的方式当做生命的转机，在那个时候下定决心说，我们得服侍神，我们这个人生余生要服侍神。但虽然后来又延迟了5年，又五六年，又出去工作一段时间，那是因为我小信，觉得我得挣点学费，要不然靠别人交学费这怎么能行。但是那一次还是让我们下定决心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，所以那是我的一次皮努伊勒。我也知道每个人有你自己的皮努伊勒，希望神每一次和我们见面都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根本的转变，得到一个大的飞跃。亚伯渡口这个过程中呢，他在回来的一路上面是雅各生命转变的几个主要的关头，也是他彻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敬畏神，依靠神，向神祷告的这样一些经历。希望他的这个经历，看到神的经历，遇到神的经历，被神改变的经历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经历。愿意那位转变雅各、改变雅各的神，也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，你是那位掌管人心的神，掌管人生命的神。我们看到你在雅各的生命中，你主动地向他显现，你改变他的人生，你实现你在他身上美好的旨意。神呢，我们现在向你求，求你那改变雅各的那一个奇妙的皮努伊勒的经历，多多的在我众弟兄姊妹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向我们彰显，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依靠你，敬畏你，也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都能得到根本的转变和飞跃。主啊， 我们谢谢你，知道你有美好的计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就求你按照你最美好的心意，按照你最美好的时间，你亲自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如此仰望祈求祷告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